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布林肯话，任何中国入侵台湾之举将有可怕后果。立陶宛抵制北京冬奥，总统同部长都唔出席。习近平新动作，澳门是否要步香港后尘。滴滴出行宣布退市，监管打击157天，命运转折。恒大首笔美元债违约，中共四部门集体回应。港民意研究所调查，超过60%人认为无法调查大陆违规竞选。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12月3号话，中国采取的任何入侵台湾的举动将造成可怕的后果。他还说，他希望中国领导人深思，不要在台湾海峡引发危机。布林肯在路透社的 Reuters Next 会议上说，中国一直在试图改变有关台湾的现状，而美国坚决承诺确保台湾有自卫的能力。布林肯说，但是这里再次要讲明，我希望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以及不要引发危机的问题上深思。我认为这种危机对很多人来讲都会有可怕的后果，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首先就包括中国。当被问到美国是否承诺在台湾遭到入侵时派遣军队，布林肯说，我们多年来一直非常明确而且一贯明确地表示，我们承诺确保台湾有自卫的能力，我们将继续履行那项承诺。今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举办的市民大会上，被问到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时，他说，是的，我们有承诺要这样做。他这一番言论曾引起了轰动。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声明，美国将向台湾提供用来维持足够自卫能力的武器。但这一条法律没有宣布，假如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将出兵保卫台湾。历届美国政府一直保持着战略模糊。在拜登做出这一番似乎离开战略模糊的表态后，白宫发言人沙奇澄清说，总统不是宣布我们的政策有任何改变，亦不是做出了改变我们政策的决定。我们同台湾的防务关系受台湾关系法指导。目前拜登政府正试图为台湾开辟更多的国际空间，并批评北京在军事和外交等领域胁迫实行民主自治的台湾。美国国会两党亦普遍支持台湾。台湾将受邀参加拜登政府本月以视频方式举行的民主峰会，中国不在受邀请国家的名单上。在全球民主国家抵制北京冬奥的声浪中，立陶宛已经确认总统努塞达 Gitana Nausėda 和其他部长级官员都不会出席北京冬奥会。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 LRT 12月2号报道，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做不到100日的时间，立陶宛的一些议员加大了向其他政治家、该国的奥委会和运动员发表呼吁，敦促他们抵制北京奥运会。上个月，该国执政联盟的17名国会议员联名写信，呼吁政治家、国家奥委会和运动员抵制北京冬奥会。他们认为，这种级别的体育赛事不应该在迫害人权、利用体育来粉饰形象的专制国家举行。我们呼吁总统、政府和所有立陶宛政治家抵制中共奥运会，不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不派任何官方国家代表团。议员们还呼吁运动员展示公民立场，不要参加那些专制政权指挥下的傀儡表演。总统努塞达的代表在接受 LRT 采访时宣布，总统不打算参加北京奥运。外交部长兰德斯贝尔吉斯 Lance Burgess 亦表态采取同样的立场。外交部和 LRT 讲，外交部长不会参加北京冬奥会。据我们所知，立陶宛政府的代表官员亦不会参加。立陶宛教育、科学和体育部长舒格日迪尼斯亦提前宣布了他不参加奥运会的决定。中共国务院今日3号发布批复，即批示回复，同意在澳门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维安委，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技术顾问。这个令到因亚洲新岛王 周卓华被捕而成为全球焦点的澳门再度成为舆论的中心，同时亦显示习近平对澳门正展开一系列的新动作。3号中共各大喉舌纷纷转载了中共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共政府11月30号对澳门行政长官作出批复，决定在澳门维安委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技术顾问。批复中表示，决定在澳门维安委设立一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3名国家安全技术顾问，其中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澳门中联办主任担任，国家安全技术顾问由澳门中联办相关人员担任。批复指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职责是监督、指导、协调、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国家安全技术顾问的职责是协助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开展相关工作，就澳门维安委办公室履行职责相关事务提供意见。国家安全技术顾问列席澳门维安委办公室会议，现任澳门中联办主任由傅志英担任。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12月28号傅志英转任澳门中联办主任，2020年2月13号傅志英被中共国务院任命为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继续担任澳门中联办主任。2021年11月30号傅志英被中共国务院任命兼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12月3号滴滴出行宣布即日起启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的工作，在北京当局发动的监管风暴之下，上市科技公司前景堪忧。12月3号消息，滴滴出行在官方微博上宣布，经过认真研究，公司即日起启动在纽交所退市的工作，并启动在香港上市的准备工作。据悉，滴滴出行将在近期启动香港上市工作，最快明年3月上市，同时启动美国退市工作，而退市闸牌将会迟过香港上市，以便美股投资者的无缝衔接。未来几个月，滴滴分3步走。第一步，启动香港上市工作，和滴滴发布公告的措辞体已经获得监管部门的认可。第二步，滴滴 ADS 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闸牌。第三步， ADS 持有人投资者根据未来公布的方案，将他们的 ADS 转换为滴滴在香港上市的股票。ADS American Depositary Shares 即美国存托股份或美国存托凭券，是美国商业银行为协助外国证券在美国交易而发行的一种可转换凭证，通常代表非美国公司可公开交易的股票和债券。股票通过美国存托凭证方式上市，有以下的优点：一、提高发行公司在国外市场的知名度，拓展境外筹资渠道，为日后直接在美国市场发行证券奠定基础；二、具有比一般股票更高的流动性，不单止存托凭证之间可互相交换，亦可以同其他证券互换；三、降低交易成本。从6月30号滴滴出行上市到12月3号宣布退市，时间只有157日。恒大集团日前发布恐怕无法履行财务担保责任的公告后，广东省政府当晚约谈恒大创办人许家印，并派出工作组。中共央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连夜表态安抚市场，不过业内人士认为恒大债务危机难解。恒大集团星期五3号晚在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表示收到一项 2.6 亿美元的担保义务要求，但由于目前的流动性情况，集团不确定是否拥有充足资金继续履行财务责任。目前恒大集团负债共约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了 192.36 亿美元未到期的美元债。财新网说，这意味着恒大 192.36 亿美元未到期的美元债交叉违约被启动。恒大自称自9月份以来，集团积极和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评估公司的资本架构和流动性情况，探索所有可行的方案，并将积极和境外债权人 保持持续沟通，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制定可行的境外重组方案。此外，恒大汽车星期五深夜突然发公告，发行9亿股份，每股3港元，套现27亿港元。据港交所消息，恒大减持恒大汽车9亿股股份共涉资27亿港元，持股比例由 72.89% 降至 63.84%， 持股数量由 72.48 亿减至 63.48 亿股。当晚中共一行两会紧急表态安抚市场，央行发布答记者文，指恒大集团出现风险主要源于自身经营不善，盲目扩张，而境外美元债市场是高度市场化的，投资人较为成熟，认为短期个别房企出现风险不会影响中长期市场的融资。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晚间亦说，这个是市场经济中的个案现象，我们相信境内外监管部门会依法公平公正地处理相关事宜。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就说，恒大集团风险事件对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外溢影响可控。香港政府日前宣布设立3个口岸票站，给 11.1 万身居大陆的港人投票。香港民意研究所3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人认为香港执法部门无法调查在大陆违规的选举活动，有50%人反对有关安排，认为会令在大陆有组织联系的候选人得益。香港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将在12月19号举行，港府破天荒首次在香园围、罗湖和落马洲口岸设投票站，给 11.1 万身处大陆的港人选民投票。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1月29号至12月2号透过网上进行问卷调查，回复人数约460，问卷有5条问题，当中4题均涉及口岸投票的取态和境外投票安排，其余一题则关于是否有值得支持的地区直选候选人，并没有问及投票意向。结果显示，有 62% 受访者认为香港执法部门无法处理调查境外违规的选举活动，当中民主派支持者达 90%，非民主派支持者亦占 46%。 选举观察计划成员陈家乐认为，数据反映口岸票站安排有争议，批评政府特事特办，安排仓促，到底这个选举是为谁而设，这个选举是否只是给部分选民呢？对于有 50% 受访者认为设立口岸票站会令到中国大陆有组织联系的候选人得益，陈家乐发言一定有影响，指部分候选人连过关都有困难，亦可能有候选人无法拉票，甚至无法邮寄宣传品到大陆，斥政府从未回应质疑，亦没有考虑过选举细节。有些候选人担心自己的宣传品寄不到大陆，都不知道怎样寄，寄亦不知道是否可以收得到，过程中会被审查扣起，因为有些敏感词字眼他们不喜欢。他指至今监察选举廉洁公平的两个机构选举管理委员会或选举事务局都没有出声，这样令到选举人有忧虑是理所当然的。他又质疑有问题票怎样办，候选人和他的团体亦难以监票，他批评政府没有考虑他们的利益。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